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我们又到了晨曦讲座的时间。我们今天呢，谈论有关这个跟侍奉有关、跟差传有关的，每个礼拜四，这是我们的主题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分享有关这个宣教的当中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中国的西北部，有很多回族人或者是穆斯林的这些群体呢，其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教会也需要去关心，去在这个当中去跟他们同行的。
等等啊，天成，我们呢这个宣教新之路呢，我晓得你不但是带班啊，带林晨牧师的班，你一直呢在这个少数民族这个课题啊，这个族群方面你都很有负担的。
对，其实有机会呢也参与到这个少数民族的事工当中啊。我知道姚牧师呢也在以前呢是宣教士啊，在这个很多跟不同的一些族群呢也有很多的打交道的机会。
其实呢，少数民族的那个关心呢，那么都做得很多年了。如果我没有记错呢，天成，在广播，像少数民族广播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呢，已经开始。但是这么多年，有时候我们也不可以所有的族群，我们有足够的人力啊、时间啊、资源呢，去做得更好。但是呢，我们也是很努力做，所以呢，宣教新纪录呢，一直以来呢，我们都是跟大家谈到跟差传有关的课题。但是少数民族呢，我们一直都不放弃，所以呢，都不同的族群啊，有一些很大的，有一些比较少的，我们都关心。但是我们也不是在前方，我盼望很多已经身在少数民族里面默默做工的同工呢，我们都表示对你们的敬佩的，因为这个呢，不但是我们做广播觉得不容易，你们在前方更不容易。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中呢，我们真是需要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同行啊。因为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教会或者是弟兄姊妹呢，也参与到这个真正实际的宣教的当中。那我们也透过这个电台呢，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啊，这是我们电台可以做到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关心呢，哇，这个维吾尔族呢，这个也算是一个不少的少数民族哦。我的数据说他目前呢超过1000万维吾尔人呢，那么是中国第四大的少数民族。如果他们的那个人口啊信主的没有很大的变化呢，那么90%的人呢住在新疆，主要是南疆，哇，这个是一般的分布。在这个地方来做工的人呢，我觉得真的不简单，不容易。
对，所以这个族群呢，可以说99%的都是穆斯林的群体。那你在这个当中呢，也是不容易的。
那么在历史里面呢，曾经有一度呢，12、13世纪呢，信主的人呢，在这个维吾尔族的那个族群人中呢，是最全盛的。后来呢，因为伊斯兰的影响呢，就反而呢，哇，他们的归信的就更多。那么我们说90年代我没有记错呢，就开始呢对维吾尔族呢有福音的广播啊，一直到今天，其实呢也可能有某些时间呢也断下来，但是我们觉得对他们的认识主呢非常有意思，我们都不放弃。
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就很久以前呢都有宣教士啊来到这个他们的当中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但是因为真是刚才讲的历史的缘故呢，很多人这个慢慢的就没有真正的信主，特别是因为很多穆斯林的这个影响啊，使得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信主。
其实呢，我们觉得难处一定有，而且发生了一些伤害的事情，曾经在历史的某一个边缘。那么我看这些宣教士他们的传记，或者说他们传留下来的这个记载呢，也影响到今天呢。其实在这个族群里面要传福音，他们要相信主， 真的不容易，因为曾经受过伤害嘛。而且这个呢，他们是不是在哪里已经信主的信徒有动力去传福音呢？他们可能也不愿意，所以是处在这种焦灼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真的要多为维吾尔族呢这个族群的信徒教会来祷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如果我觉得我们需要鼓励，我觉得一方面难处存在，但是我们要回想，曾经在这些族群里面做工的宣教士，他们过去有的见证，他们的努力都成为我们的帮助。
所以在音乐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具体谈一谈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今天呢，我们就具体谈一谈有关这个很久以前这些宣教士啊，他们如何的在这些群体的当中来做宣教的工作。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在100多年以前，这些宣教士他们能够离开他们自己的地方来向这些人去传福音，是非常艰苦的。
那么有两位宣教士呢，是内地会的，他们都很早期就在新疆，就是我们说现在维吾尔族群地区来巡回做工的宣教士啊。我不可以说他们很伟大，但是他们比我们今天的人呢，在那个年代啊，都特别劳苦，这个是一定的。那么有一位呢，因为我曾经是内地会来服事，但是我是在怎么说呢，在本地，我主要是工作是教牧宣教士，我不是身处在那个前线。但是这些宣教士呢，他们这么多年前呢，这位叫做吴敬杰教士，
胡敬杰
啊，中文翻译做英语他呢是 George Hunter 啊，这个是有名的，他是开展在西北宣教的一个同工。那么他是1889年来华，哇，很远古了。他1862年出生，1889年就来中国。那么他停留在中国了，一直到他1946年离开世界。
所以20多岁的时候离开到中国，然后一直到80多岁，
84岁就离开世界。
所以差不多60年的时间在中国。
对啊，他真的这么长期来做工啊，这个。他1905年呢就进入乌鲁木齐了，以这个地方为基地，那么就开始他委身宣教。他说啊，人对他的总结，他从1900年以来呢，他就没有回国赎职休假。现在我们很多宣教士
要回国赎职啊，休假。
那么这个宣教士呢，他就1900年到他1946年离开世界以前，就是46年，他从来没有回家，没有休假，这么多年都过着一种孤单的生活。在这个新疆包括中亚无人的地带呢，就一直来做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报告说，如果他向西方走呢，要走56天才可以见到同工，就是没有人了。那么如果是他向东南走呢，需要36天才到达最近的宣教站。
也就是说，东南西北离他最近的要走36天的路程才可以见到他们的同工。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我们这样的理解的时候呢，哇，这些宣教士他们所摆上的位主呢，真的是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忠心至死。特别我很欣赏他，不过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不可以回家回国赎职，
是不是因为太偏僻了，就是他就守在那里了。
但是这个宣教师呢，胡敬杰教师呢，他就在新疆开展巡回宣教啊，一直做。那么我看他，哇，西北行，东部行，哇，这个对他的报告呢很多，他东南西北都不同时间都跨越 没有人到的地方他一起去。
其实我觉得他整个在他的宣教的当中呢非常的辛苦艰难，因为你想想无人没有宣教士去过那个地方，而且呢他面对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人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困难的。
对，所以呢我们说了解他是去来做工，到1918年呢就有一个暂时他没有远行，好像他一般去做。那么记录里面说呢他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就做翻译的工作，他专心用阿拉伯的字母呢把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使徒行传呢翻译成为在阿尔泰山区，哇，那些少数民族
一些
土话的福音书，哇，我们要不要真的很佩服他们的这种的毅力呢？
而且呢他把翻译好了然后就印出来分发给这些当地的人，然后呢他换一些东西啊，用这个他自己印的东西啊来换一些牛奶啊、牛油啊、肉之类的东西啊，所以他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艰辛的。
所以呢这个吴宣教士呢他一生呢大部分的形象呢就是孤单一个人，但是神也怜悯他，也预备另外一位呢比较年轻比他年轻的宣教士来帮助他，跟他同工与他同行。这个宣教士呢他也是值得来介绍，因为他配合这个吴教士在新疆，在甚至他的范围呢在蒙古啊，在回民啊等等呢来做工。这个就是另外一位宣教士，他
马尔昌
有另外一个翻译叫马志华，他的英语的这个名称是 Percy Meta 啊，这个呢也是英国人，两个都是英国的宣教士，
所以他这个名字接近马，所以他这个中文翻译叫马志华或者叫马尔昌啊。那么他跟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胡宣教士呢两个人一起同行啊，他们一起到不同的地方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其实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大量的一些翻译工作呀，在这个当中来分发这个福音单张。
我们稍微介绍这个比较年轻的宣教士马尔昌或者说马志华也有意思，因为他呢就没有这个胡教士这么长啊。胡教士我们说他一生哇到84岁离开世界，但是这个呢比较年轻的马尔昌呢，他是1882年呢在英国出生呢，他20来岁啊，1908年呢就加入内地会，那么他接受神学教育2年往后呢，就1910年呢就离开英国。就来到我们中国，初期来的时候在上海呢安徽啊，到安徽那个安庆来接受训练，那么往后就参与做工。他怎么来中国的，他现身以前呢就念过这个胡教士那个日志，了解到哎呀这个宣教同工为什么他在远方做工10多年，他是孤军作战，他看到这个胡教士那种的辛劳，他是自动请缨来追随胡牧师胡教士到新疆的，是这样来华的。
那么当时他也看到这个很多的穆斯林群体呢，包括这个回族啊，他们对福音的抗拒，但是呢他们发现呢这些人很容易接触，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当中来去跟他们传福音，发一些单张。那么当中也遇到很多的拦阻，比如说他们发单张的时候，这些人把他们的这个单张烧掉啊，给他们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一些嘲讽啊，所以他们真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所以呢马尔昌马志华宣教士这个比较年轻，我看他的生平呢或者说人对他的做工的记载，他跟胡教士有一点不同，因为他年轻而且也年轻有为，那么有时候他在无名里面做工，他见到那个时候呢当然很多推行那个是清朝清末的那个时段呢，他看到有一些政策不是最理想，你看是年轻嘛，那么他就有一种的公益的一种的情怀，所以呢他就在这方面呢也是来关怀到当时社会里面呢有特别的需要，比方哇那个时候呢哇流行那个吸鸦片嘛，那么他就看到有工作人员吸毒，他就很愤慨， 尝试带来改革等等啊，有这个呢事情出现。
那么当中这个也有一些信主的这些回教徒或者是当地的一些人呢，他们也愿意来跟随这个马宣教士啊，当中也有做同工的一起来同行，但是呢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这个当地的人的一些攻击啊，是使得他们呢这个福音呢也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稍微了解这两位宣教士他们的生平，但是他们往后神配合他们怎么样同工呢，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探讨这两位好像父子一样的宣教士呢，他们怎么样同工。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最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马礼逊呢，来华传福音作工呢，翻译圣经呢，天成我们所有人都懂的。
对，
但是不是太多人了解呢？这个年轻一点的马尔昌宣教师呢，他开始的时候完全不懂新疆这么多语言，但是他非常勤奋学习，终于呢，你猜怎么样？哇，他可以完成三本巨著，都是跟蒙古文呢，英蒙字典，他完成了其中一本，另外一本叫蒙古文教科书，还有一个呢是满洲话清代嘛字典与文法。哇，他一生
字典与文法、
可以翻译，可以完成这三部啊，我看为都是巨著了。
嗯，的确是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除了他们去传福音发单张之外呢，他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这个翻译工作。
翻译工作。
那么他们其实呢在这个当中呢，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蒙古人当中呢来做宣教的。那么他们把这些书籍啊或者是一些福音单张来去发给这些蒙古人，也包括汉族人。那么当中呢趁着机会来解释这个圣经当中或者是一些单张当中的一些这个圣经的真理，慢慢去影响他们。
其实呢我看这个马教师，因为他来华以前已经 很羡慕这个胡教士他的工作嘛，而且也觉得他很孤单，所以他也立心呢要跟随他。那么结果呢，好像两师徒一样呢，他们的脚重就在当时这个南疆的地方啊，跟蒙古啊，甚至中亚洲啦、啊，很多不同的族群人里面来做工哦。他们常常要长途走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对他们的有的这种的形象。那么他们也有一次呢，他们走了23里路到这个，哇，我也不懂得念了，这个中古
达吉木沙尔
啊，中亚洲这些地区，他们像很多人来做工，像汉人啊、东干人啊、回回人啊、哈萨克人呢、啊、蒙古人呢、啊。来宣教，而且呢售卖这个书籍。
嗯，那么有些人就认出他呢是宣教士啊，他们就送这些新约全书啊等等啊给这些人，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守郡啊给他们。
所以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长途来走路，另外呢他们也呢真的身在很多那个时候呢。中亚不同的族群，我们谈到少数民族呢，这些也是相关，他们就已经是开拓这方面的前卫的同工了。我们也说他呢，他们不但是做工，他们真的非常刻苦，很勤劳的来服侍的。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要走很远的路，甚至几千里的路程啊，那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他们有这个伤寒啊、病啊，然后危险啊，遇上盗贼啊，然后也遇到这个吸毒的人呢、啊，遇到各种的情况的人，所以他们也需要面对这些不同的挑战呢、啊，能够慢慢的胜过。
其实现在呢，有些人呢，他们去旅行呢。哇，如果你懂得中国西北啊，青藏高原或者说蒙古这些地带呢，很多那个海拔呢，那个高山很高的嘛，他们曾经有一次在海拔9500尺的山上，
9000多，很高，
9000很高，所以呢有一些人有高山症怕恐惧呢，就他们以前这么多年前呢已经在哪里来服侍。所以刚才说他们也不但是翻译圣经，翻译圣经是宣教师啦，用今天现代的说话，他们也是医疗宣教师，因为他们甚至有时候日以继夜呢，很勤劳来服侍当地很多生病的人，有需要的人来帮助他们来看顾治疗的。
那么他们刚才讲到有这个医疗的工作啊，然后他们也有发单张，那也面对不同的人。那比如说这个满族人呢、啊、回族人呢、啊、蒙古人呢、啊、他们在这个当中也帮助他们有一些文字的翻译或者是圣经的翻译，那么这是他们做的一些很多的工作。
哇，他们的范围也很多，不但是翻译圣经、医疗传道，而且也说因为那个时候呢，前前后后呢那个年代很多战乱，那么战乱呢有一些囚犯呢，他们就受监了嘛，他们也到监狱去来跟那些犯人呢来传福音，来帮助鼓励他们，而且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是这样来学懂蒙古语，原来他们不是很正规学，是按那些囚犯探监里面呢，他们就借助这种机会来学懂他们的语言。这个给我们今天的宣教师呢都有很多启发的。
对，所以真是不容易啊。那么这个马之华宣教师呢，在这个后来的这个颠簸跟这个各种挑战当中呢，那他自己呢也这个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呢是
他是、那个、
因为伤寒。
对，伤寒。而且这里呢天成很可惜啊，他还是年轻，没有到50岁。如果他是1933年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回民这个叛乱，那么他是跟6位年轻的宣教士，其中有一个是医生，他们就是日以继夜来救治那些受伤的人，结果两个马宣教士跟这个肥路加医生呢，两方都两散相行，前后3天 这么年轻就离开世界。
嗯，以前的这个伤寒都是没有的医啊，就是很容易就这样，因为伤寒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马宣教师年轻的时候呢，就因为伤寒离世。所以呢，这个回教人呢，就是回族人呢，他们就感叹说，马宣教师呢，相等于十个人的价值。
对，我也留意到这句话，马宣教师他的价值相等于十个人的价值，而且跟他同工好像他的师父啦、前辈啦，这个胡宣教师呢，胡敬杰牧师，他说对这个年轻的同工先离去呢，他怎么说啊，他在他的丧礼里面说，他这个人不是突然离开，他是那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会解出许多子粒来啊，不仅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其他人呢，这个胡教师说也可以证实，他常常说别人有困难找我胡教师解决的时候呢，我总回答说哎，你们去找请教马教师吧。哇，就可以见到马教师一生呢，他就是秉承主耶稣哇常常服侍人的这种的教训。
嗯，所以呢就给他一个很好的评价，包括当地的政府啊也给他很好的评价。所以送给他一块地啊，就是政府给他一块地安葬这位舍己为人的弟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对这个周围的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胡教师他也是为主来做工，这个马教师离开以后呢，他继续呢，我们说他一生啊在中国呢，回国书记1911年往后呢，他根本都没有回家，46年在中国，一直到84岁才离开世界。
嗯，所以这个孤单呢、啊，这个胡宣教师啊，继续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但是呢，你看到刚才我们讲过，他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有叛军呐、啊，有这种土匪啊，有吸毒的人呐、啊，他遇到各种的情况，但是他依然的坚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那么有一位呢，当时呢，那个官员呢，就对这个年长的胡教师有这样的说话。他就是说他一生呢在这里居住了45、46年，这个老胡宣教是全心宣教，他不谈政治。那么他也说哎，他一生这么孤单离开文明社会来到这个荒凉野蛮之地来度过他一生，他要了解那个原因。而且他说他也从不理会要去什么穿什么，他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他从没有埋怨过。
嗯，
就是说这个胡教师呢一生呢就是默默做工，而且到他年事已高呢他还是如此。
这里讲到这个官员给他一个评价、啊、他说不仅呢通解英文，并且还懂得其他的多种语言，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了解回回人。因为本省的旅游书记没有提到他的大名，他说呢，我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离开文明社会来到这个荒凉野蛮之地度过他的一生呢？他并不理会吃什么穿什么，他不会忘记他在这个当中所做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官员给他的评价。
我们真的听到这些报道这些总结的时候呢，真的要很佩服这些哇神预备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生平事迹的宣教士，老宣教士他们的贡献。那么宣教新之路，我们回顾这个在新疆里面做工的前辈，我们应当很多的感恩。
好，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丧命。